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建议您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这样回国之后仍然能够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到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甘肃强维秀又被截入兰州监狱迫害；曾遭劳教冤狱迫害，江苏卜如梅又被非法判刑；黑龙江90后赵婷婷遭两年冤狱迫害经历。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报道，甘肃女法轮功学员强维秀在2018年7月被镇原县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宁县看守所。2019年3月，强维秀被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四年。2020年9月被截入兰州监狱迫害。今年52岁的强维秀女士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自幼体弱多病，曾患严重的神经衰弱，连续40多天不能入睡，后来又出现贫血等症状。1997年强维秀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困扰她多年的病症都消失了。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强维秀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多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在看守所、劳教所里遭受到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报道，江苏省常州市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2020年4月被横林镇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横林镇派出所常州市国保大队人员私自拿卜如梅包里的钥匙到她家中抄家，之后卜如梅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到家中。5月14号，卜如梅买菜回来后又被守候在家楼道里的便衣警察非法绑架传讯，6月被诬告到武进区检察院。10月23号，卜如梅被常州市武进区法院网判一年六个月，法院承办人是朱银妹。卜如梅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常州看守所。今年48岁的卜如梅女士家住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芙蓉村，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坚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曾被中共协党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非法判刑两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女法轮功学员赵婷婷在2018年10月去兰溪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非法绑架，网判两年，经历了拘留所、看守所和监狱的迫害，于2020年10月2号出狱。原本体重90多斤的赵婷婷出狱时只有70多斤。赵婷婷是名90后的法轮功学员，在绥化博阳幼儿园工作，为了让偏远农村百姓看到法轮功真相资料，2018年10月赵婷婷随法轮功学员杨传厚、王芳、白霞、王福华开车前往兰溪县北安镇发放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五名法轮功学员被兰溪县国保和北安镇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在经历了拘留所和看守所的迫害后，2019年10月赵婷婷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赵婷婷在幼儿园工作期间，每逢年节家长给她送红包和化妆品等，她都拒绝，有时家长很执意，她不得不收下，第二天马上买礼品送给孩子。在师德师风下滑的今天，赵婷婷的真诚善良让园长和同事们都很信任她。赵婷婷说，这些都源自于自己的信仰，源自于法轮大法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法理。参与迫害赵婷婷的人员有兰溪县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丁兆鹏、兰溪县国保张涛和荣利等人。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报道，2018年11月辽宁市白塔区法院对辽宁市法轮功学员李伟涛等六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其中李伟涛被非法判刑五年。一年多来，家人不知道李伟涛被关押在哪个监狱，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李伟涛今年54岁，大学本科学历。2017年7月19号，李伟涛等六名法轮功学员
被辽宁市白塔公安分局国保警察马文博等人绑架，非法抄家。警察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撬开李伟涛家的房门，抢走打印机、光盘等私人物品。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李伟涛因为坚定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被所在单位无理开除公职，曾被辽阳市公安局警察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5年，期间经历了邪恶的洗脑，被全监室的犯人殴打、恐吓、强迫劳动等多种迫害。下面请听觉醒世人的郑重声明。罗新生2020年10月24号郑重声明，我母亲是大法弟子，于1998年底走进大法修炼，我和哥哥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受益匪浅。突如其来的1999年720让刚刚接触大法还懵懂的我们亲眼见证了媒体铺天盖地的造假宣传，还有抄家、逼供、围攻审查。当时我母亲把大法书、磁带装在袋子里，想寄放在亲朋好友家，但当时人们都很害怕，拒绝了，最后寄放在一个生意人那里。一年之后，生意人要离开此地，实在无法，我想将书带到外地朋友家，朋友说全国形势搞得很紧，不敢保管，也拒绝了。我打电话给母亲，她一下也六神无主了，说实在没办法，就干脆丢水里吧。那时候我刚刚接触大法，法理不清，又都是新学员，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错事。现在我向师父认错。直到2004年，母亲重新走回修炼之路，我们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才明白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同时看了九评，听了共产主义终极目的。我们一定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崔树明2020年10月20号郑重声明，我妻子修炼，我支持妻子修炼大法，得了福报。有时我也骑摩托车带着妻子出去发资料挂条幅。在1999年720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时，把我的名字也写去了。2020年8月17号上午，大队书记找我签字，让我不要修炼法轮功，我没签，下午又来找我签。当时我妻子没在家，我为了家庭安全，碍着面子，配合按了手印，照了相，因跟大队书记很熟，妻子回来说，你没修炼签什么字，照什么相啊，这是犯罪，对不起大法师父的救度。我现在郑重声明，我配合协党迫害按的手印、照的相，以及平时说过的对大法、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支持法轮大法到底。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民众支持解体中共；澳媒说明慧20年报告应入驻所有图书馆；2020年10月25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集会，在政治压迫受害者纪念日到来之前，呼吁当地居民签名支持他们反迫害。每年的10月30日是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会举办活动，悼念共产党政权时期遭到政治迫害的遇难者。尽管有降雪和大风，但举办活动的市中心还是有很多人。这座城市的居民和客人们积极支持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听闻真相后，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种族灭绝政策，要求结束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苏联时期的伊尔库茨克地区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西伯利亚的严酷气候和古拉格众多集中营的艰苦的奴隶劳动是重新教育良心犯的手段，而中国共产党从苏联那里继承了对人民的迫害手段，延续到今天，用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人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种族灭绝已经21年了，强行摘取器官牟利以达到国家规模。现在瘟疫的大流行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人们在活动上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谴责中共。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人类的强盗集团，是时候彻底解体中国共产党了。2020年8月8日出版的澳洲新闻周刊杂志刊登了该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前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撰写的书评，介绍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简称明慧20年报告。文章题为中共对中国人发动的战争。维斯特摩尔在文中开篇表示，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中共的迫害已成为多个人权组织发布的许多独立报告的主题，但维斯特摩尔特别指出，该书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条理明晰地汇集了这些资料文档，并通俗易懂地介绍了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该书详尽细致地描述了自从迫害开始以来，中共犯下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和迫害。他说，这一切迫害也佐证了中共为摧毁法轮功团体所进行的最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谋杀修炼者以提供器官移植领域之前无法满足的器官需求。在概要介绍了明慧报告的主要内容之后，维斯特摩尔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多年前，当我用谷歌搜索中国和移植这些词的时候，搜索的结果立即显示了证据。中国医院网站出现，邀请人们到中国旅行以获取器官。有些甚至还说，如果第一次器官移植失败，在数周内就可以提供替代器官。显然，这只能通过杀人，以获取心脏、肝脏、肾脏、角膜和其他器官来实现。他还表示，众所周知，中国境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反迫害，如今已成为世界上面对北京政权的迫害最有效力的反抗者，要求中共政权对自己的罪行负责。在文章的最后，维斯特摩尔说，这本书值得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也应该出现在议员办公室中，以便能够揭示真相。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是运营近80年的民间智库组织，致力于恢复传统价值观。维斯特摩尔曾担任该智库主席多年，是新闻周刊杂志的发行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医学科学皆证实，法轮功治病有奇效。作者洪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0日。今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超过3500万人感染确诊，上百万人死亡，疫情始终未见停歇，距离特效药的问世似乎遥遥无期。许多人无语问苍天，
感叹旧世的瘟疫解方难寻。2020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与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合著的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探寻了除疫苗之外的新出路。论文中说，最近我们进行过一个九字真言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了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的36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无法得到医院收治、或医院放弃、或药物治疗无效时，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善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综合分析均指向神奇效果是来自九字真言，而非医院或药物治疗。对于武汉肺炎患者出现严重症状后，仅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就神奇康复，不少人感到不解与质疑。对此，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表示，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巨大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从以下的实验中，可能可以找到法轮功修炼者何以能够远离疾病的答案。今年22岁的德国女孩德元，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学练法轮功，目前正就读医学专业。德元在大学上微生物学实验课时，老师要求学生们在一块琼脂板上印上指纹，将平板置于培养箱中，让它们繁殖到可见的数量，以便于观察。几天后，当德元拿回有指纹的平板时，发现上面没有任何细菌，但是在许多同学的平板上能清楚地看到有细菌菌落。第二次，德元选择了用一张纸币来检验微生物的存在。几天后，当德元拿回纸币接触的平板时，发现这块平板也挺干净，而其他同学的平板上又有细菌菌落生长了。当时德元自己也很困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纸币是特别脏的。从第二次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德元的指纹和他接触过的东西都没有细菌。第三个微生物实验是用喉咙粘液和鼻孔里的粘液涂在琼脂板上，然后分析数据和各类细菌的名称。这次德元的平板上出现了路灯葡萄球菌，这个结果与所有同学的都不一样。路灯葡萄球菌居然是一种可以杀死有害细菌的葡萄球菌。德元修炼法轮功，表面看起来他和别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练功人微观下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周围充满了一种像光一样的高能量物质，这种物质不在可见光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它有放射性，有杀菌的作用。如同法轮功学员德元携带的路灯葡萄球菌能把指纹和前臂上的细菌杀掉，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是与宇宙的正能量沟通，身体内的有害物质就会被这种正能量清理掉，于是细菌和病毒不存在了， 身体就会恢复健康。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人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修炼故事节目，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光明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小叶生来就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没有人生目标的他，随波逐流地在纵情酒色中沉沦，成为自己都不耻的人。直到他遇到了一件改变他人生的大事，从此走向了光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小叶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小康家庭，从小没吃过苦，在平淡幸福的环境中长大，但他14岁时就有出家的念头。16岁那年，他对母亲半开玩笑地说：“我以后不结婚，也不要孩子。”在他看来，人活着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小叶毕业之后，做过医疗，跑过广告，做过市场，看过灯红酒绿，有过强颜欢笑。在狐朋狗友的带动下，一度沉沦堕落。在职场中，他学会了奸猾，如何防范同事的抢单，如何在尔虞我诈中获利。他开始抽烟喝酒， 甚至在客户的怂恿下去过色情场所。他渐渐地成为他曾经最不耻的人，同时对工作、生活、对未来的婚姻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信心。在他内心里从来没有过踏实的感觉。直到2015年的元月，小叶遇到了他人生的大事，他得大法了，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小叶终于明白，自己一直所求所等待的就是大法。师父将一切法理都写在《转法轮》这本书中，一个明白法理的人就会自觉地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修炼前，小叶自认为自己知识面比较宽阔，诸子百家、宗教哲学、天体物理、诗词文章，样样都还可以。可是谁要是问他，人为什么会遭遇不幸，疾病产生的根源，人活着的目的，人死后的归宿，物质的起源，宇宙的演化规律等等是什么，这些对宇宙、对人生一直渴求的答案，是他想知道而无处可知的。大法师父解答了他对人生所有的疑问，他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小叶下决心不再从事广告行业，告别假大空的环境，去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那种人。没有了工作，没有积蓄，但是他心里却不急，每天沐浴在幸福之中，每天在学法练功中度过。三个月后，一个陌生电话打来，叫他去面试。那是一家他不曾投简历的高科技公司，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行业。面试时他随口说，底薪5000可以考虑。对方说，我给你6000加提成，你来不来？小叶知道这是自己修炼大法后得到的福报。他的工作除了外出跑市场，还需要给客户做方案，通常在电脑前时间比较长。高度近视的他渐渐有点受不了，一看见有光的东西就眼睛痛，看什么都是白色的。一天晚上他实在难受，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我的眼睛太难受了，已经严重影响到看书学法和工作了，请慈悲的师父加持弟子，要是不那么难受就好了。发完这一念，他就早早睡去了。凌晨4点左右，他起来练功，头脑很清醒，眼睛不但不疼，而且看什么都非常清楚。他从内心感恩师父，从那以后他的眼睛再没有疼过。当小叶的母亲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十分害怕，他哭着对小叶说，你辞职回来吧，陪在我身边，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有什么事我该怎么活啊？共产党是不讲理的，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呢？小叶对母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和谁斗，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个符合大法标准的真正的好人。妈，如果你被人冤枉了，做儿子的明知道真相，却不敢站出来替你说话，那我还是人吗？我做的事情只是去讲述一个真相，叫更多的人不被谎言欺骗。因为被欺骗的好人会仇恨大法，会迫害做好人的大法弟子。那么这样的人是会有报应的，告诉他们真相就是在救他们，我们是在救人呐。母亲见他态度坚决，最后无奈地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小叶猜测他可能是大法弟子，小叶提出要和他见面。就这样，小叶开始了第一次北京之行，而这个人后来成了小叶的妻子。他是小叶见过的第一个大法弟子，他10岁就开始修炼了。那天晚上他们聊到深夜，小叶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讲述一个又一个修炼人的故事，其中不乏很多神奇。小叶的妻子是北方人， 骨子里有一种豪气和坚韧。在公司里，他整天乐呵呵的，天真可爱。同事们都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蜜罐里泡大的，没吃过苦，才能一直保持阳光的好心态。事实却截然相反。妻子的母亲以前是一身的病，因为饱受病痛折磨，所以她从小就没见过母亲笑。修炼大法后一个月的时间，她母亲的病不药而愈，彻底康复。见到妈妈会笑了，当时她很惊讶，随即她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然而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发动残酷的迫害，一人练功全家受罚，开除公职，抄家判刑连坐，甚至活摘器官。他母亲被迫离家出走，漂泊他乡。十几岁的他心里清楚，母亲没有错。在日记里，他默默写下了对母亲的支持和祝福。然而他父亲害怕了，怕被牵连，就把他的日记复印了1000份，全村散发，表示检举揭发，表示自己站在中共这一边。夫妻之恩义，父女之亲情，在红色恐怖下，在个人利益中，在生死攸关前，一下变得一文不值。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出卖，是一种什么感受？从此全村人都对她指指点点，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她，学校也因此把她开除了。那个时候她该是怎样的孤苦和无助。几年后母亲回来了，她父亲却因为车祸被冤判故意杀人而入狱，村里的人都说这是报应。当时她和母亲拿出全部积蓄，包括住房公积金也取出来，除了2000元生活费之外，全部拿出来替父亲打官司。母亲对他说，你爸对你有养育之恩。母亲的这句话让他放下了对父亲的怨恨。他的工作是一个灰色收入很多的行业，但是他从不收礼，不收回扣，如浊世清廉一般傲立于污水中。他对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好，正因如此，他总是可以拿销售冠军。有的客户带着朋友指名要他签单，很多客户说交给你我放心，和他接触几乎遇不到他发脾气，好像他心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一样。小叶有几次生他的气，对他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考虑别人的，你为自己想想行不行。过后小叶明白了，其实这一句话心性的差距就高下立见了。小叶的母亲过去不支持他修炼，后来明白了大法的美好，也开始修炼了。一天他高兴地给小叶打电话说，师父真伟大，自己身上的老病根吃药也不管用，现在好了。母亲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恩师父的慈悲。有一段时间小叶的父母闹离婚，小叶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们，慢慢的他们消除了许多怨恨，关系缓和很多，现在也有说有笑了。小叶告诉母亲，你现在是修炼人了，有矛盾我爸不会有错，都是你的错，因为你是修炼人，对你的要求和标准更高，你要慢慢的完全放下以前那些事，真正的去关心他。小叶的姐姐在外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小叶说，你回家吧，我们可以在家一起修炼。姐姐担心老家更没有合适的工作，结果姐姐回家的第三天就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工作，工资水平在当地算高的。最神奇的是小叶的舅舅，2018年10月他因为车祸重伤入院，肋骨骨折插入肺部导致大出血，抢救几天终于平稳，却查出了肝癌晚期。当时对全家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医生暗示准备后事。小叶带着转法轮到医院病房去见舅舅， 小叶说，你是因祸得福，你不出事我也不会把书拿给你看，这本书能救你，你一定要看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好的。舅舅流下眼泪说会看的。小叶走后一周，姐姐发信息告诉她，舅舅复查肝癌变肝炎，过几天可以出院。小叶对姐姐说，这真是神迹。法轮大法福泽了小叶全家。小叶说，无论信不信，真心认可佛法的都得到了福报。最后小叶送给大家一句话，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艰难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马上发生改变，灵不灵到时候自然会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太平宰相晏殊的故事。晏殊小时候就诚实正直，并且聪明过人，七岁能作文，十四岁时被江南安抚使张之白当作神童推荐给宋真宗赵恒。公元1005年，晏殊来到京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100多名举人同时入殿参加考试。晏殊本可以直接由皇上面试，但他执意要参加科举会考。他认为只有会考所反映出的成绩才算是自己的真实才学。主考官同意了晏殊的要求，决定让他同其他举人一起会考。在考场上，晏殊非常的沉着冷静，卷子答得又快又好，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赏他同进士出身的称号。第二天又参加复试，题目是诗赋论。晏殊看见题目，发现考题是自己曾经练习写过的，于是他向主考官说，考官大人，这个题目我曾经练习写过，请另外出一个题目给我做吧。主考官不以为然，以为晏殊多事，就说，做过的题目也不要紧，你写出来，如果做得好，也可录取。再说，另外换个题目，万一做不好，就要落地，你要三思而行。晏殊似乎已经深思熟虑了，他说，不换题目，即使考中了，也不是我的真才实学，换了做不好，说明我学问还不够，我不会有一句怨言的。考官听了，同意给晏殊另外出一个题目。晏殊拿到新题目以后，反复看了看，思考了一会儿，就拿起笔来一气呵成。考官惊呆了，觉得此人文思敏捷，真乃奇才。晏殊诚信为本，要求重新出题，而且真真实实地考出了自己的水平，受到人们的敬重，不仅在考生中传开，也传到了宋真宗那里。宋真宗马上召见了晏殊，称赞说，你不仅有真才实学，更重要的是具有诚实不欺的好品质。晏殊遇上自己熟悉的考题，原本可以轻松答出，在3000多举人中一举成名，却请求另给题目，是晏殊傻吗？不，因为他诚实，更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真才实学。 宋真宗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特别喜欢他，并破格任用为翰林。晏殊初出茅庐当执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自己直接点名要晏殊担任。大臣们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拜见皇帝谢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对他特别赞赏，更加信任他，眷宠日深。晏殊以难能可贵的坦率诚实品格，在皇帝和群臣面前树立了信誉。宋仁宗赵祯登位后，晏殊得以大用，官至宰相。晏殊做了宰相，也没有娇柔造作，很得百姓拥戴。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晏殊诚恳地对待每一位学子。有一次，晏殊路过扬州，在城里走累了，就与随从进大明寺休息。晏殊进了庙里，看见墙上写了好些题诗，他挺感兴趣，就找把椅子坐下，然后让随从给他念墙上的诗，可不许念出题诗人的名字和身份。晏殊听了会儿，觉得有一首诗写得挺不错，就问道，是哪位写的？随从说叫王琦，晏殊就叫人去找这个王琦。王琦被找来了，拜见了晏殊。晏殊跟他一聊，挺谈得来，就高兴地请他吃饭。两人吃完饭，一起到后花园去散步。这会儿正是晚春时候，满地都是落花，一阵小风吹过，花瓣一团团地随风飘舞，好看极了。晏殊看了，猛地触动了自己的心事，不由地对王琦说，王先生，我没想出个好句子就写在墙上，再琢磨下句，可有个句子我想了好几年也没琢磨出个好下句。王琦连忙问道，请大人说说是个什么句子。晏殊就念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王琦听了马上就说，您干嘛不对似曾相识燕归来。这话的意思是说，天气转暖，燕子从南方飞回来，这些燕子好像去年见过面。晏殊一听，拍手叫好，连声说，妙妙，太妙了。晏殊对这两句非常喜欢，他写过一首词《浣溪沙》，里面就用上了这幅联语，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对王琦很赞赏，回到京都后向宋仁宗推荐，得到宋仁宗的认可，就调王琦入京城。王琦先任馆阁校勘，后又担任许多其他重要的职务。晏殊在北宋文坛赫赫有名，这和他的诚实才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2年6月30日下午4点，震惊天津的莱德商场大火，从1楼烧到5楼，整个商场除了水泥框架之外，全部化为灰烬。真实的死亡人数，中共至今不敢公布于世。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天津的法轮大法弟子归真讲述的几个明真相、火海逃生的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婴和孙女被一团亮光领出火海。婴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那天是星期六，他8岁的孙女让他陪着去商场买东西。祖孙俩刚到楼上，就浓烟四起，商场内停电，一片漆黑，顿时整座大楼内哭嚎声、碰撞声、摔倒声、惊恐声乱作一团。婴紧紧拉着孙女的手，随着人流往楼上走。突然，孙女对奶奶说：“奶奶，快看，前方有亮光，跟亮光走。”于是他们跟着亮光来到过道头，在手电光般大小的亮光的带领下，跑下楼梯，冲出大门。他们前脚冲出大门，随后大门就紧紧关闭了，大楼里的人被关在里面，葬身火海。婴紧紧搂着孙女，告诉她：“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李洪志师父救命之恩。”晚上，婴的丈夫买了贡品，全家对天跪拜，叩谢师父救命之恩。第二个故事，商厦会计三退保平安。正在办公室工作的女会计突然听到外面哭爹喊娘，开门看到浓烟滚滚，令人窒息，人们惊恐哀嚎逃命，她也顿时六神无主，仓皇逃命。猛然间，她想起几天前老同学找到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他当时明白了真相，并退出邪党的组织，于是他在心里高喊法轮大法好，求李洪志大师保佑。 突然，好像有人拉着他一样，把他拉出火灾大楼，他逃过了一劫。第二天，得知莱德大火，老同学打电话问候他，他激动地说，谢谢你告诉我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老同学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就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吧。第三个故事，到莱德门口被叫回去打麻将。小慧的表姐是大法弟子，早就给小慧讲了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小慧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随身带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6月30日下午，因市场促销，所以那天人很多，她想去莱德买衣服。快4点时，她刚到莱德门口，就有个朋友来了个电话，说让她赶快回去，三缺一，就等着她凑手去打麻将。碍于情面，他只好往回赶。刚刚走出没多远，就看到许多人喊，莱德着火了，莱德着火了。他回头一看，莱德大楼浓烟滚滚，他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下意识地攥紧兜里的护身符，顿时热泪盈眶。他明白，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他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亲爱的听众朋友，明法轮功真相得福报，三退保平安，诚念九字真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这是真实不虚的啊。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